主是的，你提醒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口中的言语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我们的言语行为，真的是由心来引导的。主要真的，我们的心常常会偏离，常常会装其他的东西。主要就求你来怜悯我们，用你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再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心中所盛装的是你圣灵浇灌下来的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真理，这是把我们带回到加略山，带回到十字架的底下。当我们每次仰望十字架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那个代价，身体舍去，宝血流出，带荆棘的冠冕，忍受人的嘲笑。人的唾弃，主要，但这一切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缘故。因着你的爱，我们有盼望；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从你这里重新得着力量，与父神和好。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与你来亲近的时候，让我们心里是向你完全敞开的，是守洁心清的这是除去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听到你从你那里降下来的慈爱的声音、恩惠的道让我们的生命得建立得保住。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继续读这个西番雅书的第二章。那第二章它讲到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顺着上一章的第一章的顺序。第一章讲到上帝的愤怒的审判，那尤其是针对这个神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讲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呼唤他们悔改，当神的愤怒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之前，快快的回转归向神。那接下来他是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讲出以色列周围的不同的民族，讲到对他们的审判那第四节到第七节讲的是非利士人，这是在以色列地的西边然后讲摩亚和亚门人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这是在以色列地的东边，然后用一句话讲古实人，十二节这是在南边，然后呢，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就讲北边讲到亚述、尼尼微城所以借着神对列国的审判彰显上帝的掌权。大家还记得这个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向城里人喊话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王骗了你们的神是不能保护你们的你看列国的神都被我们给打败掳掠了。”所以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呢，就是一个国家打败另外一个国家呢，实际上是他们的神他们所拜的神厉害，所以可以打败别人如今以色列人被这个亚述国呀，被巴比伦呢打败，所以呢，先知要向人宣告，证明说不是因为耶和华神，以色列人的神比别国的神小，打不过别国的神，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神的惩治，而且这个神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要惩治不光是以色列人自己，列国列邦即使是这个打胜的这些的国家，也都会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所以先知一定要让神的子民知道也让列国列邦的人知道耶和华神的这个掌权和伟大我们看第二章的经文前三节是呼唤以色列人悔改，称他们做不知羞耻的国民呢。这个先知是很了解以色列人当时的状况，他不仅了解民间的事情也了解那些首领、那些祭司包括那些贵胄、有钱人真正实际的生活的那个状态。所以呢，他知道他们在表面上自表敬虔，但是呢，背后里面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而且呢， 抓住这个短暂的哈，在约西亚年间这种比较和平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就为自己得利哈，盖房屋、种葡萄园哈，挣很多的金银，甚至用不法的手段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城里充满很多不义的事情，为自己得利哈，所以先知称他们为不知羞耻的国民，但是呢。还是呼唤他们来悔改哈、啊，你们应当聚集。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聚集呢？通常是在过节的时候哈、啊，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那过节，以色列人过节哈、啊，都是为了纪念哈、啊、上帝的作为。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逾越节啊，就是纪念这个神的救赎啊，带他们出埃及哈、啊。那在约西亚年间呢，约西亚王。重新带以色列人哈、啊、过逾越节，他们要聚集哈、啊、来思想上帝是如何来拯救他们啊。过五旬节啊，当这个第一批的出产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把初熟的果子带到神的面前啊，来聚集来过节，是表达哈、啊、神的保守啊，来表达对神的感谢。那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也聚集啊，聚集成为大会，是为了。纪念哈，这个神对他们的收成的祝福和保守，那同时呢，也纪念他们在旷野哈40年住在棚子里面，所以每次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呢，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且在聚集的时候呢，是他们接受神教导的时候啊，所以第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啊，他们聚集在一起，常常是来听神的话的。还记得后来哈，这个尼希米的年代哈，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尼希米特地召聚以色列人聚在一起，请这个以斯拉来啊，跟他们宣讲上帝的律法。那神的律法书是在人聚集的时候呢，向人来宣读哈，所以这是他们聚集的原因，来寻求神，纪念神过往的作为，领受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律例典章。所以，当人愿意聚集的时候，表示他们的谦卑。所以，这个里面有两次提到谦卑。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哈，这是第三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啊，肯听神的话啊，肯伏在神的面前哈，把时间、精力、资源花出来，摆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作为哈。这是人谦卑的具体的行动啊，聚集也是为了寻求神嘛哈，所以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聚在一起来寻求神的百姓聚集的时候呢，有特别的恩典啊赐给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这个不要停止聚会哈，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还是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哈，尽量的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来读经，聚在一起来祷告哈。那先知说，当我们这样去谦卑寻求啊纪念神的时候呢，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这个或者一方面表达这个先知对上帝主权的那个尊重，他知道啊人应该做他这一份啊，但最后的裁决权是在上帝的手中哈，所以这是他的对神的主权的哈一个认定，让人知道。最终的结局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我们要去寻求他的面，但是这个结局呢是在上帝来决定该怎样去对待我们啊，所以他用或者这个词哈。另外呢，也表达出在旧约的时代，人实际上是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把握，不像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完全显明之后，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哈，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的拯救和救赎。靠着他所行出的公义，我们有这个把握，可以躲避哈最后上帝那个发怒的日子哈，审判是不会落在我们身上的啊，因为已经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所以这是在旧约的启示当中哈，那个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拯救还没有完全显明的时候啊，人是不是太有把握的？但是今天我们有更大的恩典哈，所以这一段是对。人的呼唤，呼唤人悔改，哈，专心的来寻求神。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哈，要 要去听的啊这个信息。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寻求神的面。在后面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对列邦的审判当中，有一个信息是有反复出现，就是愚民这个观点啊，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的信息，就是在神审判列国的时候呢，有一批神的选民被称为愚圣的人啊，这些人会蒙神的保守啊，得到神的隐藏啊，这是第三节后面讲，可以隐藏起来啊，得到神的保护，可以存下来，然后最后呢可以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啊。这是在第七节讲到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的时候，特别讲到说犹大家有剩下的人啊，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非利士人被毁灭啊，但是这个他们所在的地呢会被犹大家啊余剩的人呢所占据哈，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啊。所以在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让人看到神的选民的那个盼望啊。还有一节是在第九节啊，是讲到对摩押亚门人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啊，特别提到神的百姓也是余剩的人啊。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啊。也就是对在这个以色列人受审判，列国也都受审判啊，但是在最终神的选民会得以保存，被掳的会归回啊，重新经历哈与神同在的那个美好哈，会得各国的余剩的地哈，所以这是给人带来一种盼望的信息哈。
这一章其实写得很清楚，很容易明白。刚刚牧师也解释了经节啊，其实先知他透过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主要的目的是要激励犹大的人来悔改。特别到刚第三节，牧师讲得很清楚。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在想到神怎么为什么要审判这个列国。第八节说到，摩亚跟亚门人毁谤我的百姓，讲了两次。第十节说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而且讲到他们骄傲自夸自大，侵犯神百姓的境界。那这个审判的很严厉啊，我稍微举point 到一些经节啊。第四节说，加萨必致贱弃，亚斯基伦必然荒凉。然后第四节的结尾说，以格伦也要被拔出根来。第五节最后讲到非利士地，说以致无人居住。讲到摩亚跟索多玛啊，讲到那个亚门跟摩亚的时候，他们像索多玛、俄摩拉，变为刺草、岩坑，而且下面说永远荒废，都没了。讲到亚述、尼尼微，第十三节说干旱如旷野，就下场都很惨啊。除了他们侵犯神的选民，侮辱他们，毁谤他们，而且很自高自大。第十几节啊，十五节讲到尼尼微的时候，他们里面的百姓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为尼尼微城是相当的坚固，自认为不会被人家摧毁的。所以先知借着对列国的审判来唤醒这个犹大国，你们要悔改，或者 神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被隐藏起来。到头来还是讲到要悔改，过节的时候聚集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公义，寻求自己的谦卑，回到神面前。哎呀，其实看这个先知写的东西，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神是公义的，但是神还有慈爱，他一直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悔改，能够回到当初跟他所立的约。那这个是先知一贯的讲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不信的人说我们要悔改，我们都得罪神了。除非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内心的罪，没有人愿意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审判，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虽然神是慈爱，有一天必会审判每一个人，要不然他就不公义了。所以先知的这一章讲法，用神对列邦的审判来提醒犹大国的百姓，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只有悔改，跟神重新建立好的关系。刚刚那首诗歌说，主啊，我邀请你，里面提到诗篇四十二篇，讲到人在 depress 当中，好像看不见神的面。其实世人都是这样子，为了自己生活东忙西忙的，看不到造物主的面，常常在一种彷徨当中，真的是需要神。借着这一章让我看到，还是要回归到神面前。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记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他的面。
谢谢刚才牧师和长老的分享，这章是很清楚的。我看到的是，就是对选民，神很有耐心，神一直在等待他，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并且的话呢，告诉他们，你们只要谦卑，就有被神隐藏起来的可能。我觉得这个第三节的最后，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是对选民提的，就是你们可能可以逃脱，你们有这么一个机会。而对列国的审判中的话，神没有说这句话，这是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人能够悔改归向神的话，这个机会我想还是有的。个别的人在外邦人中间有人悔改了，也蒙神的救赎，我是这样子理会。因为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也在悔改之后蒙到神的恩典。昨天读这个参考书的时候，读到江守道关于西班牙的这卷书，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得帮助。就是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这明显的是指选民，但是呢，他没有提选民，他只是说的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这个也是对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呼召，你们要遵守神的话，听神的话。他说谦卑人是什么人呢？是指那些心柔软向神的人，他们向神是柔软的，最能摸着神的心，在神面前心里柔软敞开，就能够听见神的话，接受神的话，也能够让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所以他讲谦卑的人，我们读 雅各书知道，属天的智慧就会使人谦卑，因为属天的智慧降下来，就使人看见自己的败坏，而真正的俯伏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不是指一般人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是啊，我怎么怎么样啊，而是指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如果这个人在神面前谦卑，认识自己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一个罪人的话，他就能够悔改归向神。当他悔改归向神以后，他也就成为神手中流通的管子，能够把神的恩典留给别人。我读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牧师也一再强调啊，说是谦卑，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我们对神的态度。第二点呢，刚才吴长老也提了，就是说刑罚列国的原因也说了，但是呢，我看来看去啊，我觉得是亚门人、摩亚人骄傲自大，他们呢必受惩罚；亚述人、尼尼微人也是骄傲自大，因为他们心里说，十五节，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神，那这个东西当然是极端的骄傲自大。而对于这个西边的非利士人，我没有找出来这个圣经上讲他们的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是一点，他们对神的选民一直作对。古时人呢，这个南边也没有提，只是说你们必被我刀所杀，圣经上没有讲他们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看见骄傲自大这个罪，列国中也是神眼中认为最可恨的，因为当人一骄傲自大以后，就没有把神放在自己的眼里。但是呢，我自己感觉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的时候还把自己当回事儿，还觉得自己还不错，特别是觉得，哎，我已经比你好了，我悔改信主啊，我比你强，就是有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思想，这都是神恨恶的。我是觉得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在任何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谦卑心里对神柔软寻求神的一个人，绝对不要自我为中心。明白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大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我不太注意对以色列民对神选民的态度，但是现在看来，凡是对神选民回谤的，神把这个罪都要记下来。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悔改，这是基督徒当做的事。
这里面提到这个亚述人和摩亚亚门人啊，对待神百姓的那种的态度啊，诽谤他们，向他们显出骄傲的心态啊，一方面提醒我们今天为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来祷告，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啊，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啊，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这个我们读雅各书上一周也特别提到哈，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啊，把这个主权是交在神的手中啊。前面讲谦卑，后面讲骄傲啊，对比之下啊，对我们的提醒是哪一种态度哈，讨神的喜悦就很清楚。那请大家纪念一些我们当中的需要哈，今天刘刚、小丽他们搬家啊。自己开车啊，去亚特兰大10个小时在路上，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哈。那早晨胡弟兄告诉我们说，不小心他今天摔了一跤啊，脸都摔破了。 那请大家也纪念他哈，不要有其他的问题。Vicky，感谢主，Vicky 回来了。你看他最近，你看先生做手术啊，他这个检查身体，你看也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哈。Vivian，感谢主哈，早晨可以看到 Vivian 跟我们一起来，聚会读经哈，也求神继续保守他哈。